好，大家平安。昨天我们就读到保罗在雅典，雅典那个地方保罗是很希望的，因为他很迫切，他去辩论，他去讲很多东西，可是雅典那个地方的人不太信他，所以呢，福音只能够让几个人信。保罗为什么那么辛苦呢？因为他一个人，他很孤单，所以他说赶快叫希拉来，赶快叫提摩太来。那这一章呢来了，哇，所有这那个整个团队就开始聚集。保罗跟提摩希拉跟提摩太聚集之前呢，又有一对夫妇先出现哦，就是亚居拉跟那个百基拉。对，他们的聚集，他们是一对怎么样的夫妇呢？他们是一对激将旁的夫妇，他们是一对圣经记载不多的夫妇，只是有几个经文记载他们，可是呢很显眼，很特别，很被神用，是一对成熟的夫妇。所以保罗让神让保罗认识这一对成熟的夫妇。那到底是谁祝福谁呢？你可以说彼此祝福，对，互相祝福，对不对？这一对成熟的夫妇，亚居拉这个字原文是鹰会飞的一个鹰，它是一只鹰。这一对夫妇是一只鹰，这一对鹰呢，如果没有遇上保罗呢，他们的生命也许就是差不多了。他们的生命从原来的点，你看他们本来不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本来不是住在哥林多的，可是因为王帝有命令所有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他们就离开了。离开然后呢就去到哥林多，就遇到保罗了。对，所以看起来是不是一件困境，一件困境，他们就去到哥林多了。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一个困境你就来到这里了，是不是一个特别的困境你就来了？神又对你说你是一只鹰，也许遇到一些困境你来了，你来了，事实上你来了就是要遇到神给你更重要的一个计划，更重要的一个训练，更重要的一个栽培。把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经过保罗的训练不得了啊，待会你就会看见他们多突然之间飞起来了，飞得很高。待会我们再看他们如何飞得很高。那他们就跟随保罗咯，是好像是保罗加入他们，事实上是保罗开始去训练他们，保罗开始帮助他们。然后去到第十八节，他们就跟着保罗去到以弗所那个地方，这是一个特训的过程。接下来呢，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呢从马其顿来了。哇，保罗味道颇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这边一个五人团队就成型了，保罗、亚居拉、百基拉、希拉、提摩太，五人团队出现了。希拉是什么身份呢？希拉是先知，他会先知启示。他在前面不是奉命把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告诉教会，也发先知预言安慰他们吗？所以他是先知。提摩太呢，他应该是一个牧师。保罗本身是一个使徒，待会你会看见呢，亚居拉是一个教师，一个教师。如果这样的话，百居拉可能是传福音的。那所以一下子呢，五穷极一就就位了。这个团队很特别，这个团队呢，他也有经历，继续经历困难。所以我给今天好像一群鹰聚集了，我给今天的题目是飞鹰计划。飞鹰计划，哦，一群鹰聚集了哈。保罗在哥林多，他是鹰的聚集，1-22节，一群鹰，他们在聚集。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个困境来了，第6节， 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很有趣哦，这句话很特别。保罗一直每一次都要跑去会堂，每一次他都要先找犹太人，每一次都要找到犹太人就传福音。可是呢，神到底给保罗的命定是什么？对，保罗的身份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一直舍不得就是他的同胞，一直舍不得犹太人，所以每一次他去的先去会堂传福音，然后呢就面对很多逼迫，很多的抵挡。那现在逼迫抵挡来了，保罗就抖一抖衣服，就说好，现在我决定要往外邦那里去了。到底谁说阿们呢？对，圣灵就说阿们，他终于听话了。阿们，我一直给你的感动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是一个困境，对不对？一个被拒绝的困境，一个好像被毁谤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把他们带向命定。好像亚居拉、百基拉是不是面向一个困境？明明住在罗马，现在呢，王帝要赶走他们，他们就离开了，就去到哥林多，困境。可是那个困境就把他们带向命定。亚居拉、百基拉如果没有困境，不会遇到保罗。保罗如果没有困境，他不会死心了。对不对？好了，我就乖乖顺着圣灵所说的，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现在自己亲口说的，我就往外邦人那边去。所以原来一个困境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是神有他的美意。对，神有他的美意。我们有同学是不是从香港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学期就过来了，对不对？一个困境啊，到底你来了这几个两个月，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我来错了，还是你觉得哎，原来神有他的美意哦，神有他的带领哦。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观看神的作为，一直相信神，神的带领一步一步来。那假如也来了，对不对？来，哎，才来一个学期就要走去别的地方啊！你也蛮厉害的，算出十八个月哈，剩下十八个月哦，就对了，就是台北了哈。原来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慢慢摸，就会摸到圣灵的带领。圣灵要召集一批的鹰，这批鹰如果不在他的计划当中，这批鹰都是小鹰，没办法起飞的。对，没办法成熟，没办法老练，要必须经过神的一个计划，一个训练。当保罗在那一边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挫败咯，可是呢，圣灵就给他感动，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哇，今天我读的时候蛮感动的，我觉得好像神对我们说，在台中我有许多百姓，在台湾我有许多百姓。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停留多久？十八个月，一年零六个月。保罗宣教旅程是蛮紧迫，他要去很多地方的，能够在一个地方停留十八个月不简单哦。他停留最久在哪里呢？下一章，以弗所，他停留两年，他在那边开学房，对，所以两年很特别哦。我们明天就读到，他停留最久的一个地方，今天就读到他停留第二久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十八个月在哥林多产生什么事情？后来他就写哥林多前书了，他说你们在众教会当中，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比别人都强啊？因为五人团队在那边，这个五人团队他一直在操练，一直在示范整个属灵恩赐的运作，不光是讲神的道。所以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对神的道的了解是最多的，你们对神对恩赐的运用也是最广的。 为什么？因为有这十八个月。如果没有这十八个月，哥林多教会不会去到后来的情况。对啊，所以很特别，十八个月，十八个月，保罗一直在讲那个道，他也在示范那个道。十八个月，圣灵叫他们留下来。十八个月，圣灵叫他放胆去讲。十八个月，他到底训练谁呢？他也训练哥林多教会，他也训练雅居拉、百基拉，也继续训练希拉，继续训练提摩太。后来提摩太就被拆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就不停跟提摩太说：“刚强壮胆，对啊，要把我所给你的那个恩赐，在一起的眺望。”那证明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保罗就是在整个飞鹰计划里面做教练，圣灵做总指挥，那所以他成为一个教练，他开始训练更多的飞鹰去明白神的道，更多的飞鹰去了解整个属灵的恩赐。那这种计划很特别，原来它是一个逆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困境所产生出来的。如果你现在在困境当中，你要很感恩，因为一个新的东西或是神所命定给你的东西，它就开始慢慢成型了，它会慢慢生出来，然后圣灵自己会在启示，如同他告诉保罗说：“不要怕，放胆传讲我的道，不要怕，你继续留在这边。”那圣灵的话准不准确呢？很准确。后来是不是有人要打他，要拉他去官府？结果这个官很有趣的一个官，人家拉去那边 报案，他就说：“你们假如讲这些那些一堆东西的话，我不管，出去。”哎，真奇怪哦，对，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官呢？好歹都审问一下嘛，给他们一些官威嘛。可是哎，这个官就不管了。是不是就是啊？你们轰他们出去，那出去那些人很生气，生气又没有打保罗，打旁边那个。哦，原来保罗神功护体，圣灵保护他，圣灵感动他，圣灵启示他，一切就往前走，一切他就在那一边继续做很多的事情，后来才离开。所以这十八个月对哥林多来讲是一件大事情。这十八个月对于一群鹰来讲是一件大的事情，没有这十几个月，这一群鹰不可能训练成功。鹰要学飞都要怎么样的阶段？他都会从鹰巢当中，老鹰都会一直散展那个风，一直风吹到大的地步，那些小鹰就逼到那个鹰巢的边边，然后老鹰就继续推他一把，他就掉出去了。恐怖恐怖，很恐怖哦，很恐怖哦，你还不会飞哦。鹰通常搭的巢都在极高之处，你不用飞啊，你去到那一边看一看，快要掉下去之前，可能你会问那个鹰爸爸、鹰妈妈：“我的降落伞在哪里？”那个通常都鹰妈妈在那边就一起散展散展哈，然后呢，他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呢，啊哈尖叫的时候呢，那个飞鹰爸爸就怎么咻过来就接住他了，接住他的惊魂未定，就送回那个巢上面，继续做什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的惊恐去到巢边、巢穴边，就继续掉下去了。掉了好几次了，他想，好歹都要活命嘛，对不对？每一次挣扎，慢慢，哎呦，我的翅膀怎么会飞了？他就学会飞。这是一个过程。原来神透过一些困境帮我们学会飞，神透过一些的环境磨练帮我们学习整个属灵恩赐。也学习信心，学习明白神的道。这十八个月对保罗整个团队太宝贵了，这十八个月对于哥林多教会太宝贵了。这十八个月因为使徒行传要写的东西很多，所以这边没写这十八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只要你翻去哥林多前书的引言第一章，你就看见保罗怎么称赞这个教会。 称赞他们对神的道的了解，称赞他们属灵恩气 的没有一样不及人，称赞他们的信心，对，都是这十八个月种下来的整个飞鹰计划。所以哥林多教会我们看的时候只看见什么？很多问题嘛，只看见很多问题，我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恩气在运用，所以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有一个教会不用属灵恩气，多不多问题？也一样多嘛，只是他们的问题是其他问题。哥林多教会是属灵恩气运用的问题，还有他们因为有恩气的运用就产生比较，所以是结党的问题，对，还有生活在那个地方道德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本来就是一般教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他们多加了一个恩气运用的问题。对，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是什么？因为没有恩气嘛，没有恩气就没有恩气运用的问题嘛。所以问题很简单啊，不是他们比我们差，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他们拥有许多这一些的恩赐跟祝福，所以就带动一连串的问题。这都是保罗这十八个月里面所做的，对，这十八个月里面 所经营的。这十八个月里面，我想圣灵应该很满足，圣灵应该很满足，因为神的道被讲开了，然后呢，神的灵也在那一边去印证恩赐的运用，所以圣灵很活泼带领这五个人的团队，带领一个新教会的诞生，带领一个恩赐的释放跟运用。神好像也在对我们说，他透过学房，透过教会，事实上是要重新把他的主权释放在我们当中，并且重新有一个飞鹰计划在我们这里。对，然后也把也一个计划不光是在这里，现在也要开展到台北，对，不停去生出更多的飞鹰，成熟的鹰，老练的鹰，对，会叫别人的鹰。所以你不光是要传讲，慢慢慢慢我们要透过带门徒带小组，也把一些属灵的观念真理恩气传递下去，一代一代把那个鹰训练出来。这是第一大段整个他所做的。第二段，保罗结束了他第二次布道旅程，他去到第三次布道旅程，第二十三节，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哀泣经过加拉太和佛里加，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这个亚波罗很特别哦，如果你后来再读哥林多书信的话，他们就结党嘛，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彼得的，有人说更厉害，我是属基督的。对，好，如果我在那边，我说我是属圣灵的，可能就产生分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亚波罗口才非常好，他在口才这边就说了，他是有学问的，学问呢挂号或做口才，他口才很好，他最口才好，他最喜欢讲什么呢？最能讲解圣经哦，原来他是一个圣经教师啊，他最能够讲解圣经哦，很难得。然后呢，既然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他明白救恩哦，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第三点是心里火热。哇，更难得哦！他里面有一团火，像不像保罗？很像，有一团火在他里面。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哎，可是出现一个指示，指示什么呢？二十五节，指示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了吗？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吗？第二十六，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所以这个人是特别的人，他是一个明白救恩的人， 他是明白主的教训的人，他是有口才可以把这个道传讲得很清楚的人，他对圣经是了解的人，他心里也很火热，并且呢，他有胆量，他在会堂哦，应该面对最多的反对声音哦。所以这样一个人优不优秀？很优秀啊！有谁可以跟说亚波罗过来，我来教教你？很难呢。亚波罗已经那么优秀，那么杰出了，你还过来跟他说，你来教教他？对啊，如果赵牧师在这边说，我对赵牧师说，你来，我来教教你，我的头就不需要留在这边了。已经是那个那么成熟的人，哈，他有己事。那这个己事代表什么？己事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圣灵。圣灵，哦，原来亚波罗没有机会读《使徒行传》，亚波罗只读过《四福音》，就等于是他只听过有关耶稣的救恩，他也明白救恩，他也了解，所以他也得救了，亚波罗也得救了。可是他传讲的只是停留在救恩悔改的部分。他没有进到使徒行传，等于他有一个东西还没开启，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还没开启，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方言，对，所以他还没进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整个圣灵充满的经历。那这个东西谁可以叫他呢？哎，亚居拉、百基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所以当高手遇上高手，那个亚波罗遇到两个高手啊，遇到两只很成熟的老鹰啊。这两只很成熟的老鹰说，我来教你。哇，这又是那个亚波罗生命里面一个重要关头啊。有了这一波亚波罗生命传讲不一样的。有了这一波以后，亚波罗传讲完了，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然后我们领受方言。他生命去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为什么百基拉跟亚居拉可以这样去教导一只本身已经很成熟的鹰呢？因为亚居拉跟百基拉曾经受到另外一只老鹰的训练，就是保罗。就是保罗。所以如果亚基拉、百基拉没有一个困境从罗马走到哥林多的话，他们就没办法接受福音计划。如果亚波罗没有遇上亚基拉、百基拉的话，亚波罗的生命也停留在那边，只是一只普通的鹰，还没办法飞到更高层次。对，鹰要飞到更高层次，鹰最喜欢什么？鹰最喜欢台风，越强台越好，我们怕这些，他喜欢这些，因为他飞是要靠气流来飞的。一般的气流他只能够飞到一般的高度，强烈的气流他就飞到更高的高度，强台来了他就可以在那边飞得更高。所以鹰是不怕困境的，鹰是不怕逆境的，对，他会飞得更高。今天神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一直很感动。已经有人对神的道很了解了，亚波罗已经是能讲解圣经了，是最能讲解圣经了。一个最能讲解圣经的人，遇上有人跟他更详细讲解神的道。所以等于是神的道可以不断去摸，而且越摸越深的。神的道可以去摸，越摸越去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的。这个礼拜我们就是讲释经讲道，我们就是去讲一个东西，如何去摸神的道，摸得更深更深更深。它有一种永远没办法停在那一边的特点，永远摸完还会继续有新东西产生的特点。因为神的道是丰丰富富的，丰丰富富的，很特别。 两个礼拜前我们就去马来西亚的古晋去教这堂课，对，他们几个分堂的牧者都去那边一起上课。当我们上完这堂课，哇，整个神很丰富的显明他的道。当我们很丰富的讲完这个道，每一个牧者都很满足。其中一个牧者呢，就决定把女儿这个礼拜就送过来这边上课，所以他的女儿就在坐在那边哈。我们欢迎陈宇在我们当中，对，他从马来西亚的槟城这个礼拜特别飞过来上课，对啊，所以他是从最远的地方来的，是从槟城来的。是什么东西吸引神的道？神的道，如果没有神的道，一切东西都不存在。如果没有神的灵，一切东西都不存在。神的道跟神的灵都要做什么？都要我们愿意被用，才产生果效。如果我不被用，没办法产生果效。为什么会在古晋有那么大的同在？其实很简单，跟我跟庄女没有关系。很简单，因为神要祝福古晋那个地方。有人愿意说我愿意去成为这个角色，神说既然你走进我的计划，愿意祝福这个地方，我就恩膏你。所以外出服事通常都比在本地服事有更多的恩膏，有加倍的恩膏，甚至更多三倍的恩膏。因为神很想我们祝福那一个地方，好像刚才建坤说他去到那个地方为到那个牧者祷告，很简单，因为神要祝福鼓励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计划前进到某一个点，真的说神就会说我恩膏你。如果我们没有前进呢，在原点呢，神如果我愿意被用，他也恩膏，可是那个恩膏没有那么强。愿意被用去到一个点，神会特别恩膏，去到下一个点，他又特别恩膏。神一步一步带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很丰富的经验，就是外出都不是靠我们，对，越外出越需要依靠神，越依靠神，神的能力同在更强更强，人就会更明白原来我这只鹰是谁训练的。神在训练我们，神在训练我们，神训练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把整个道越摸越深。好，不是停留在约翰的洗礼，我要去到把道摸得越来越深，去到那个耶稣的洗礼。耶稣的洗礼是用圣灵与火来洗洗的，就可以进到从路加福音去到使徒行传，从四福音去到使徒行传，一个对道更深去摸的。那没想到原来我们这个礼拜讲到西经讲到，我们就读到这一章，摸更多，讲解更明白。那明天读到十九章，又是讲到学房整个意象所在。所以这两天都很特别，都在西经讲道，整个很特别的流。对，所以当我们仔细去看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我们很惊讶神的作为，他带领你前进，他带领你来这边，他带领你下一站，他带领你每一个步骤。如果走在圣灵的计划当中，你会很惊讶，你不知不觉开始成为一只鹰，你不知不觉生命会越来越成熟。可是这个不代表没有困境，这个不代表没有困难，这个不代表有时候我们也会好像很挫败，往下走。可是神要鼓励我们，不是要看什么？要看神看你跟我就是一级鹰，要重新恢复这一个信心。如果我是一级鹰的话，我就必须重新选择很多东西，鹰选择食物。鹰选择住的地方，鹰选择很多的东西，因为它是一只鹰，所以它整个选择是不一样的。它选择它飞的方法，不是在地上飞，不是爬，每一个都是因为我是一只鹰。阿们。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在我们当中，神要再一次坚定我们，对我们说你是一只鹰。所以跟你旁边说你是一只鹰。